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今天大家都很开心，因为我们之前有预告过我们的邱老师邱博士要到我们现场来，所以我们今天宜萱还说耶很开心今天会专心听我希望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也要好好来听一听啊，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周遭当中啊问题真的是蛮多的，但是我们今天呢要好好来跟大家来谈一谈年金险啊。一般我们是都不谈年金，但想到退休的时候呢要好好来谈这个年金险。谈完之后呢我们会回答一些我们听众在网友上先留言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会开放这个 call in 电话。今天也要先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粉丝粉条一大堆的宏观财务平台的总经理邱振宏邱博士邱老师。邱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你今天有放慢这个声音了，
对，被纠正了。
对对对，
说什么声音太快，快了个鸡叫机关枪一样，比那个玉芬还要快。
哎，对，我也被警告，他们就说拜托，你今天跟邱老师的时候，可不可以讲慢一点点？
我
就说啊，
现在知道了，
我要刻意讲慢一点点啊。
哎、我还是要在空中跟我的女儿说声 Yuki 你好。
哦，真的，还好你不用点歌，太开心了。哎，Yuki 都会听。爸爸在空中吗？
对，他一定会听的，
他一定会听的。
对，
哦，那他一定会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爸爸今天又来做好事了哦。我们来这个邱老师先跟大家来谈一谈这个年金险。
是的，
最近有很多人很担心这个退休的问题，那我们就说，哎，那我去买年金险好不好？年金险跟储蓄险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还有我们的听众说，哎，我是一个老女人，我不结婚，我应不应该去买个年金险？
是的。我想要谈年金险之前啊，第一个先了解到年金险它的定位是什么，它基本上是什么样的功能。那谈年金险就应该谈说什么叫做人身保险。人身保险原则上分为四大类，第一大类叫做人寿保险。
人寿就是说我死了可以拿多少钱，
哎，对，就是以死亡为给付条件，叫人寿保险。第二个叫做伤害保险。伤害保险就是我们常常所听到的叫做意外险，意外险，这个叫意外。这是专门解决什么事呢？专门解决残的事情。残障的时候，因为意外事故发生，残废残障的时候，有意外事故的时候呢，所以叫做伤害险。在我们的法律上是叫伤害险，一般就称为叫做我的意外险。第三个呢叫做医疗险，就常常我们说住院医疗啦，疾病医疗，
癌症算在里面吗？
对对对对，都叫医疗险。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谈的年金保险。医疗险大家都知道生病的时候给付的，人寿保险是死的时候给付的，伤害保险是残的时候给付的。那年金险什么时候给付呢？活着的时候给付的。因此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时候就是活着老的时候退休的时候，专门就是以年金险来作为主要的诉求了。
诶，听起来蛮好的，可是为什么有很多业务人员不喜欢卖？没有什么佣金，
这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因为年金保险呢是生存给付，基本上呢它不是死亡给付，因为生存给付年金险就以从业务人员的角度啊，单纯从佣金的角度来看待的话哈，这个人寿保险的佣金比率呢是高过于年金保险的，所以相较之下年金保险的这种的销售动机呢，假设以单纯从这个佣金角度来看，似乎就稍微相对薄弱了，所以会有什么业务人员会觉得年金险比较
没赚头，
也可这么说吧，因为基本上它的保单的这种的设计过程当中，它的费用率方面呢相对就比较低了，所以相对的结束，也就是说给付出来的佣金呢也相对变低了，所以当然相对的业务同仁呢拿到了也相当于比较少，当然动机就相对的变弱了。
哎，它跟银行的定存是不是差不多呢？
我想应该这么说，既然是已经确定要给付的，
对，
那基本上谈的就是时间价值的东西。
嗯，
既然谈时间价值的东西，因为我们要知道的是保险公司呢收了保险费之后，在我们保险法里面特别规定它可以做什么样的功能运用。
对，
原则上保险法里面135条里面的规定说，保险费收来之后呢一般要做一个保守稳健的东西来运作，所以基本的投资效益呢不可能像股票那么好，因为它的投资标的里面包括说定存啦、房贷 啦，或者是有其他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股票，基本上都相当的保守。所以基本上假设就同样的东西来看待的话，基本上跟定存啊，可能比定存好那么一点点而已，好一点点而已。所以它用来做强迫储蓄的角度来看待，年金保险是一个做退休规划用的东西。
嗯哼，
都是说你确定说要将来10年、15年有那么长时间要退休，当然年金险是不是一定要，那就见仁见智了。似乎有用定时定额、长期投资或者用基金其他的方法可能会更好，那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考量了。
嗯哼，
就用强迫储蓄的角度来看呢，似乎它也是不错的，因为到时间就一定给付，因为退休的事情是保本的事情、老本的事情，这个不能冲锋陷阵的。
对，
因此呢要以安全稳定为做一个基础。
那年金险是不是比方说我现在开始缴，假设我缴10年、20年，然后等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可以再领10年或领20年？
对，这个可以，这个可以约定的。一般有说你现在趸缴一次，我举到几年之后呢每一年领多少钱，或者说我现在开始缴，每年缴10万，我缴20年之后呢，我大概我到60岁或70岁的时候呢，我每年可以给付多少，这可以约定。约定的结果呢就会产生你交的保费结果就会不一样。
你不要骂我，我觉得很像储蓄险。
应该就是吧。
啊，就是啊，
就是，
还好没被骂到。
就是
它很像储蓄险。
应该就是这么说，它本来就是一种储蓄险的一种，但是不能叫储蓄险了哈。
对，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年金，就是以后每年要给付给你的，它还是跟储蓄险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那为什么有现在叫变额年金呢
？OK， 因为把你的钱收来的呢，它会把你拿去做运用。
哦，
运用出来的时候，假如你获利的高，相对的你额度就会变啊，给付的条件就会不一样啊。
嗯哼，
就有点类似说我们投资型保险一样。
哦，
你比如说你买的保额是这个样子，你投资额要看你的保额的也许不变，但你的投资额会变成你的这个你们的保单价值准备金。假设你投资绩效好的时候，当然保价金就变高了，所以额度就会变，所以的变额年金呢。
哦，所以它怎么样都会比我们的银行利率会好，
好一点点。
嗯，
原则上带3%到5%就算是相当不错的啦。
嗯，3%。
但相较于现在银行里面的这个2%2点多还是好啊。
那现在有一个广告叫一定保啊，一定保跟我们讲的年金险有一样吗？
我想这个一定保是一般可能比较不经过核保风险的这个核保实务发生的，所以一定保的原因，一般要保险呢，大概跟年金是不看你的身体好坏的。所以刚刚你讲的一定保的是针对所谓的死亡保险或者是医疗保险。
哦，
它一定保的原理相对于一般的保险，也就是说它把一定保的意思就撇除了所有要核保把你剔除掉的呢纳入里面来做计算。
就我生病也可以保？
也可以，但是它相对的保费，因为它的母数里面，因为一般的正常保险的过程当中它是挑良质的体来做承保的。
对，
现在这个情况所一定保的原因就是把良质不良质都和在一起，所以变成了一个本来花1块钱就好的，这非良质的可能花2块钱的，但是你现在和在一起的时候变成说1块加2块出了，所以你每个人1块钱变成要交掉1.5块了。
嗯，
所以它的母数变大了，也就是相对于说把过去不能保的也纳入体系，所以相对的它的保费也变高了。
哦，那所以一定保它是死亡的时候才会给付了。
就看你一定保是看什么，也有可能是寿险。现在我们看到报道，新闻媒体里面这个常常报道就一定保，那是针对人寿保险。他不是常听说吗？哎，我老了以后怎么办呢？
对呀，
就是为了这件事。
然后看广告都看不懂，然后看不清楚，但是还觉得蛮欢乐的啦。
蛮欢乐，那广告词是不错啦。你那个计算那个真正的保费的时候，一般是比一般的普通高，因为它风险就比一般人高。
哦，好，等一下我们又要进广告。
是的。
广告之后我又要问一个白痴的问题：谁要买年金险？谁不用买？好怕被骂。先进广告。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好好来认识一下这个年金险。而且我发现年金险竟然蛮重要的，保险四大块当中人寿、伤害、医疗，年金就很占很大一块啊。不过年金险就是说，我又要问那个问题啊，谁要买谁不能买。我跟你讲，我们的听众都说云芬姐你好勇敢，因为我们也很想问，可是我知道我问了我一定被你骂，对不对？
应该不至于啦，大部分人都这么想、啊。
你最会骂人啊！
不是，我讲说，应该既然是花了钱哈、啊，
对，
我相信每位听众都知道，每一分钱都是辛苦钱。
嗯，
既然辛苦钱一定要花在刀口上，这是一个主要的依据。
对，
所以说不是险种本身好跟坏，
对，
第一个要考量到你的适合程度。我就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嗯、
有一个人呢，把一份钱呢放在三个地方，
嗯，
第一份钱呢放在抽屉里面，
嗯，
第二个放在铺满里面，但铺满是有进没出，第三笔钱呢是放在银行里面的定存。
嗯哼，
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们会觉得哪一个钱在20年之后会最多呢？大部分人都会回答是银行定存多。
对啊，
但是很遗憾的，绝对不会银行定存最多。
嗯，
也不会抽屉里最多，竟然是铺满里面有进没出最多。因为投资理财里面除了所谓的专业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人性问题。
嗯，
因为从来没有人存钱可以存20年的，存个10年8载的时候，突然之间手上少了一个戒指，衣服少了一件，耗个耗赏一下自己要出国旅游一下，自然而然他没有这种习惯，没有这种纪律，最后的结果是谁最多？竟然是铺满了钱最多啦。
你好像在说我，我们后面有一个在点头，你知道吗？我们的费荣也在点头了。
对，所以我会说年纪也是不好，不是不好。若是以强迫储蓄有进没出的角度来看待了，诶，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年金险就有它的优势了。这是针对消费习惯或者这种储蓄习惯不佳的人呢。当然，用这种方式来强迫做件事情，毕竟是一个好事。
哦、
因为我说过，除了专业之外，还有很重要人性问题啊。
对，
因为放抽屉里，随时你就会拿走啊。
对，
放在银行有一点钱了，反正那
也可以提领、啊，
也可以提领啊。想到自己要犒赏自己，唱个 KTV 啦，出国旅游啦，买件衣服啦，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啊，因为人性。
好吧，
是，所以我说在这种前提之下来看待年金险，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工具了吧。
好，可是问题是碰到年金险或储蓄险，我最大的直觉就是它对抗不了通货膨胀。
嗯，那假设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是事实，通货膨胀呢绝对没有办法靠储蓄来解决的，
是
储蓄的永远都是压在通膨之下。
嗯哼，
唯一能够对抗通膨的唯一方式，除非你是这个纪律很高的，这个习惯很好的，原则上绝对有三个基本的关键才能够对抗通膨。第一个，长期投资、资产配置、定时定额的继续做，
嗯，
持续的做是唯一对抗通膨的不二法门。
对
对，这三件事情我相信玉芬的书上也一定讲得很清楚啦。
对，可是现在大家都痛苦了，特别如果股市在跌的时候，
没有关系，跌的时候若是买基金的话也是好事啊，因为买的单位数相对变大啦，早晚都要回来的嘛。所以不要急，如果你的时间是看到10年8年后的退休生活，你就不要急于一时啦。看得住看得准，继续持续下去，将来是一个最好的收获啦。
好，哎，邱老师你知道吗，我很喜欢他们有个广告，就是活得越久领得越多。哇，这8个字跟那个我们去看那个大乐透一样，你知道吗？一起一注一系致富，这8字真言一样哈，就要无限的希望。我活得越久，我真的可以领得越多吗？
领得越多，要看活得越久哈，看领的钱是谁的钱呢？
自己的钱、啊。
如果领了自己的钱，那不叫领得越多啦。
嗯、
所以基本上保险里面有一句话，过去我们这个也是我妈妈的这个崇拜者。我最记得小时候，我常常跟她说、妈，我想吃一只吉亚宾。她说不行，这隔壁的阿姨来收保费，那个大叔阿姨待会要过来收。所以因此呢，我小孩子的梦想呢，因此这个保费的因素呢，让我永远的破碎。因为小孩子的时候想吃个吉亚宾，就是因为。但是我也从另外一个例子来看，我记得我是在小学的时候，也就在大概这个30多年前的时候、要做这件事，我妈那个时候的每个月呢，她就希望能够定期的存2000块钱，
对，
一年呢就是大概存了将近快
2万块
、最后呢20年了，到期了，她总共付出去了将近快48万左右，一年2万块，20年大概40万上下。
对对，
四十万上下，诸位听友，你们知道吗？最后我妈妈领回多少钱？20年后，我妈妈等我已经大的时候，我想要买一栋房子的时候，最后20年的钱总共领了40多万，48万，总共交了保费，总共领回了55万，
嗯哼，
缴了48万，领回了55万，55万那个时候我要买房子的时候，很抱歉，只能买到2平
啊。
可是我牺牲了20年
的
时间价值， 所以有人会看到说，哇，可以看到55万，这个50万看那个，但是你要相较于说，它的时间价值已经被您消耗掉。有没有各位听众，你们知道吗？你30年前的时候，你吃一只红豆冰多少钱？大概1块钱。现在一美红豆冰要多少钱？至少15、20块，15倍的钱呐、所以你那你相对的，你的钱有没有变15倍？没有，那自然而然的，当然说的活得久，与领的越多，其实事实上都是领你自己的钱，但你时间的价值根本都没有计算在内呢。
嗯哼，就是你，比方说你20年前缴了多少钱，他就分20年以后缴给你。
不是，他就一次给你，
一次给你，
给你。比如说我20年来总共是缴了48万，
嗯哼，
那最后他给我55万，我的利息就是55万减掉48，7万的利息是我20年的时间价值。
哦，
我想这种事情呢，假如从单纯从投资专业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划算的。
嗯哼，
但是也话也不能说，若是真的缴了2000块，每个月2000块，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亲若真的有什么事故发生的时候，大概这个保额也有50万啊，其实那个时候也不错。所以我就说，假设保险是单纯从风险事故的角度来看待下一秒钟不可预测的将来发生，那的确是不错。
我
说确定将来一定要怎么样，似乎储蓄险绝对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了。
哇，好，这个我们又要听一首歌了，拍谁哈？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2点继续回来谈。2点的时候呢，我们会先回答我们这个网友的问题，然后我们待会也会开放 call in 的这个电话，希望大家稍安勿躁，听一首好听的歌，待会继续聊。好，这里是 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理财生活通，我是夏韵芬。我们刚刚进行的是跟宏观财务顾问平台的邱正宏邱博士、邱总经理邱老师来聊聊这个年金险呢、啊。希望大家对于年金险有更进一步的这个了解。我觉得每次老师来说，大家都还蛮开心的，我也蛮开心的。过去我也不知道说啊，原来保险有分这4大块，年金险还是生存的时候可以给付的这一块。但是要了解一下自己的个性，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来问问题啊，那问问题我们会在这边先回答一些这个问题。那这个老师手上也一份嘛，对不对？
有的。
好，那这个是蜜雅问的问题，他说：“请问邱老师、邱博士，保险的预定利率在80年所买的保单，那么预定利率有6%到10%，现在只有2%，那这会不会影响到保护的权益啊
？”OK。
嗯。
我想针对这个题目啊，一看得到您这个是有做功课的，
是，
既然能够写出预定利率这4个字，不容易。因为基本上预定利率在这个一般人呢都会有一个很落差的一个认知，把预定利率当作保单的投资报酬率， 这是完
不是
完全不是，这是两个完全两个概念的。嗯、所以要谈到预定利率之前的情况了。预定利率是什么东西呢？是保险公司收了你的保费之后，它的保费分为两种，一个叫做纯保费，一个叫附加费用。
嗯，
所谓的附加费用呢，是给付佣金去了，或者是他的基本的开支了。纯保费里面呢，我们他会有收了一笔钱，要他好好的运用，运用来干嘛呢？将来你死的时候，这笔钱要给你的。所以他收了你这笔钱来预定这笔钱，将来会投资多少钱出来之后，所以举例说，我现在要收你这个一万块，可是呢，我真的不需要收你一万块，因为我大概只要收你个这个九千多块，因为我九千多块放在这里当做有一个报酬率的时候，也会到一万块。那个中间的时间差的利息呢，大概2% 或者几%，那个就是所谓的预定利率。预定利率的前提一定是扣掉了所谓的附加费用之后，因此你这里所谓预定利率10%、6%，不代表你的投资报酬率10%、6%，所以。所以说现在预定利率低了，那是因为定存利率低了，但是定存利率跟预定利率是直接的相关，因此预定利率什么时候定的，基本上法律就规定它必须遵守这个条件，也就是说预定利率越高保费越低，不是说你会报酬越大哦，
对，
是因为你的保费相对的变低而已，因为他不用收那么多钱，他可以把你给付的条件可以维持原来的样子。因此说会不会影响客户的权益呢？原则上是不会影响的，因为什么时候定是怎么样子，法律是有这种要求，他必须遵守这种的合约的。
嗯哼，好，这个回答米娅的问题。另外就是小郭有问问题啊，这个邱老师好像已经有了，他说要问投资型保单的问题，因为他说有朋友的爸妈被保险员说服了，那么个别投资了这个投资型保单，那么他们认为，因为保险员说这份保单呢可以规避将来的遗产税啊哈，那所以呢他们就赶快把这个存款都放进去，那是不是真的可以来规避遗产税？那这份保单是一年124,000，那么应该是寿险，其余8万是投资基金，总共选了10档基金，要缴20年。因为我有会计的背景，所以朋友就来问一下，那么我查了一下遗产税法，之前的寿险保险金是不用课遗产税。但新法已经无此项了，也就是说投资型保单可以不用课税，可以不用就是要课税了，就是要课税，对吧？那么这是小郭的一个问题，就是问投资型保单是不是可以规避遗产税啊。
我想这位听众小郭你也是相当的认真啊，但是这个我们从简单的把你整理出三个问题，你的问题里面三个方向。第一个说你所说的是投资型保险可不可以规避遗产税。
嗯。
第二个投资型保险的投资收益要不要列入综合所得税。
嗯。
第三个这个保单呢该怎么办呢，
要不要退掉。
对，你这是你原则上三个问题。那我第一个开始给你回答。投资保险可以避掉遗产税，确实在目前的坊间里面很多保险从业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说的。
嗯。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不是的。
嗯哼，
以目前的国税局的课税实质课税原则里面，简单来说已经没有说保险是到底什么险种要不要课税。
嗯哼，
要不要课税不是依险种而定，是依四个条件来认定的。第一个，购买保险的主要动机跟时间，意思是什么？你买保险的目的是想干嘛的？
嗯哼，
若是你买了保险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节税，对不起，违反了我们大法官会议解释里面的规定，叫实质课税原则里面。所以呢，第二个，被保险人在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身体状况如何呢？你若是生了重病买了这个保险的话，相对的你的风险性也变高了。第三个，遗留下的财产的总额，你又遗留下财产很多的话，结果是因为我们以保险法第一条里面的规定，保险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受益的，你留下了本身的资产就已经够多了，所以基本上这也可能会被课税的。第四个就是继承人现在的职业，也就是受益人现在的职业跟收入，你的收入本身就是很高的，对不起，你的产生的受益的情况基本上不需要靠着这一份的保险金来过生活的。这几个基本上这四个条件呢是目前国税局里面认定的方式，而不是依险种。所以您刚刚提到说投资型保险到底要不要课税，但我们的实务的情况而言，不管是不是投资保险，只要符合刚刚我所说的四个要件的前提之下，基本上就会被课遗产税的。 这是第一个回答。第二个回答就是说，我们所得税法里面第四条第七款里面也有规定的哈，以下免纳所得税，就人身保险、劳工保险、军工教保险的保险给付。但是这里所谓的保险给付呢，坊间很多的同仁都会说不清楚。其实保险的给付真正的意义是因为保险事故发生之后产生的理赔金。
嗯，
所以像一些什么解约金啦、保单红利啦、这些事上获利啦，基本上这个不叫保险给付，只是泛称的保险给付，在法律上它不叫保险给付。因此呢，投资型保险它是一种分离账户的，它的性质上它连结的投资的标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资产的一种增长啦，所以并非保险给付，它只是用保险给付的形式包装出来了。既然不是保险给付，所以当然就有获利而赎回的时候，必要的还是会列入到所谓的科所得税的问题。只是现在不用征，是因为连结的这投资标的呢是共同基金或联动式债券，属于有价证券，而有证券交易所得税现在是停征的，并不是因为投资收益属于保险给付而不用课税，是因为它的证券交易税停征的因素，而不是因为它获利而不能交而不交税的。因此呢，我相信您看了很多的这个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你也知道说买保险主要是以需求为前提啦。如果在经济状这个购买的过程当中呢，你在你的权益过程当中，你要对这个保单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你不一定要用退保的，其实你可以降低保额啦、减额啦、展期啦，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退保绝对不是那么的绝对，但是我相信退保对你而言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当然实际情况而言，还是依你实际的状况而言，你买这份保险到底是想要做什么的呢？我想这是在回到你的保险的本质里面去看待你这保险是不是应该予以保留了。
诶，他那个四万是做寿险，八万来投资，诶，所以他的那个应该蛮高的，保额应该蛮高的。
一看他的年纪，大概是50岁的话，4万块也许也不会很高了。
哦，
4万块，你若是变成的比较年轻的，当然4万块大概保额大概200万上下左右，这一两百万。所以事实上，50岁的人是不是一定要保额了呢？又不一定了。若是50岁的人了，那应该重点要摆在退休啦，他的保额应该要降低才对，应该把他重点摆在投资额里面部分才对的。所以就是以他的年龄来看，50岁大部分的这种家庭的责任应该较轻了，小孩也大了，所以他基本上没有死亡后的所谓的责任问题，应该是退休的时候的这种的退休金的问题，应该重点摆在投资理财的部分，长期投资应该是比较重要的。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待会再回答我们网友的问题，下半段再开放call in好了。好，先进广告。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我们继续回答一下我们这个网友上的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小蜜蜂问的，他说想要知道星光人寿长期终身保险这些保障是不是需要购买就这样一行字，非常的简短干嘛笑？回答啦，邱老师。
很多的听众们都一定问我买这个好与不好哈。就像说我买了一件衣服，有人问说老师我买这个衣服好不好，我第一个要先问的是你身材怎么样。绝对不是这件衣服好跟好不好的问题。像玉芬那么苗条的东西，当然苗一个很迷你裙当然很好啦，对不对？就是不能拿了一个迷你裙告诉我好与不好，第一个我要先界定一件事情，它穿起来好不好看，需不需要。所以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问说这个鞋种好不好，其实这个问题蛮难回答的，因为我不知道您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不能说它好也不能说它不好。一定要依你自己的情况，你要先问自己来说你买这个想干嘛。
长期看护是怕老，可能怕老的时候没人照顾啊。
那当然就好了。那基本上那长期看护就担心说我老的时候长期的看护权，我将来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没人照顾，那当然就好了。若是你认为你将来有这种需求，那当然就会好。若是你认为说这种需求我可不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来代替，效益会更加。看护就是要花钱嘛。你有没有想过你把这笔钱现在买了看护钱，另外一个是你把这个钱做个长期投资的情况，最后的结果假设一个长期看护以后每一年会给你一个固定的金额，若是你现在投资的金额到了10年后会有一大笔的钱，你用这笔钱摆在银行里面定存出来钱，够不够您付长期看护的钱？若是够，那当然是投资更好咯。
对，好，对。小敏也有问问题，他说储蓄跟年金险是不是一样，我们刚在这个节目上半段有回答过了。那么小敏有在问，他说他已婚育有2子，有买终身险账户型的，每年缴25000，缴15年之后呢期满，终身保障100万，那不知道这个适合谁来买、这是什么险？ 终身险账户型，
账户型的应该算是医疗险了。
哦，医疗险。
既然有账户型哈，有账户型显然的应该是医疗险，就是理赔的上限大概有所谓的100万的问题。当然，实际他写的那么清楚，我们也没办法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险。原则上应该是属于医疗险，也就是说，将来终身理赔的过程当中，最高上限会有100万。
嗯，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会不会赔到100万？
嗯哼。
不一定你会你有这种疾病的需求，
嗯哼，
你会有疾病的情况的发生。另外一个情况上，你累积出来的钱将来可不可以应付到100万，至于要看到你的投资效益的问题了。
嗯哼，
原则上基本医疗险是说你下预防下一秒钟不可预测的将来，当然用最少的钱做到最大的效益，它就变好了。我一直曾经提过一件事情，不想发生的事情就是要花越少钱，
嗯，
想发生的事情花越多钱，这就是基本买保险的原则了。
哦，有一个 Mandy 很可爱哦，他是 Mandy 林，他就讲说说她是一个29岁嫁不掉的女人，拜托，现在29岁就讲嫁不掉，满街都是。我看啊，她担心她老了没人照顾，所以呢，她又认为说她之前有个停卖的无上限终身医疗险，那她觉得这个跟其他的终身医疗险有没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如果没有买到，是不是很可惜？那她自己有星光安家增值终身还本保险，也买了南山的癌症险，那还需不需要再买终身医疗险呢？
OK， 您的问题也很好。
嗯，
一般而言，有人说，啊，不买很可惜，那是因为你把它当成有形商品来看待。
嗯，
金融商品呢，包括保险商品呢，它是无形商品，你永远不要可惜过去好的东西你没做到，
嗯，
因为商品的推陈出新呢会越来越好，你不用担心过去停卖的将来不会发生，
哦，
甚至将来医疗品质或者医疗这种将来的健保的问题的给付各方的范围，因为原则上将来是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嗯，
所以你不用去想说过去没买了是不是可惜了？不会的，因为基本各种的东西都会与时俱进的去改善，所以你不用觉得很可惜了。
嗯哼，哎，那他这个星光安家增值终身还本保险，这是什么险？
原则上应该是属于储蓄险吧？
储蓄险，
对，原则上它的保费应该蛮高的，
嗯，
等于在定期的时候，你的保额也会增加，定期的时候也可以领回一些钱。当然，最后还是要看到你的实质的保单，因为有很多的保险的内容名称呢，因为有名称，但没有看到实质内容是没有办法了解。原则上，既然是终身寿险，所以它的理赔条件有可能一定是死亡的时候给付的，
哦，
另外也有可能到期的时候，它会有另外一个名目叫做祝寿金。
祝寿金，
哎，他会祝寿金啊，到期满期金给你，领回钱的时候还有给你终身保障多少钱。
嗯哼，
所以呢，基本上这个东西呢，假设是你今天已经决定嫁不掉，或者是你不想嫁，那原则上这种东西呢，你就要想到你的重点是在退休问题，绝对不是死的问题。
对，
所以死的问题不是你关心的，你要关心的是你活的时候怎么办的问题。
嗯，
所以终身寿险不能够解决你死的问题。
哎，那这样他还蛮需要买那个医疗险的
啊。医疗险这是肯定需要的。
哎，那他这个癌症险有含医疗险吗？
医疗险基本上我们会称为说所有的主架构，癌症险也是医疗险之一。比如说医疗险主要就是说日额给付跟实支实付，不管你生什么病，只要住院，我一天给你多少钱，或实支实付你健保不足的给你。那我们放了有什么失能保险啊、残障安养啦，这些是我们家的附加，就是说你除了刚才基本的这种医疗险之外，你还想要更好的，比如说癌症保险的时候呢，是因为你得了癌症，人家就给你钱。
对，
那种医疗保险呢，是你得了癌症不是就给你钱，你得了癌症之后呢，您住院一天给你多少钱。
哦，
所以我就说这医疗险叫做基本款。
对，
基本款是一定要的，因为它应付所有的疾病状况。
那
你认为说你特别对癌症有兴趣，你不是有兴趣，
谁有兴趣啊？
没兴趣，应该是说你可能在这方面，你可能担心这些，那当然就买的癌症险，因为一得癌症的时候，人家就马上给付一笔钱来了。因为癌症的时候不一定要住院呐，可能是休养问题啦，或者是一些的偏方的问题啦。那一般而言，我们的一般的这个给付上是没有给付的，所以癌症险就有它的功能在了。
嗯哼
哼，就私人保险也是一样啊，私人是你不能工作的时候，可是你不能工作前提一定是住院啊，住院医疗险一定给付。可是出了家里，回到家里之后，你没有住院呢，失能了。所谓失能就是已经断手啦、断脚啦，
不能工作，
不能工作。这失能险就是医疗险的补助啦、辅助啦。所以说，医疗险是叫做基本款，
嗯，
剩下什么失能险啦、残障安养啦，或者是这个癌症险啦，都是附加的。能够更好，你预算足够，当然买得更好啦。
嗯，
若没有，你基本款是一定要具备的。
嗯哼，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当然，如果你有这个保险的问题，你也可以。 以 call in 进来02-2509-9933 02-2509-9933。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现在我旁边的是宏观财务顾问平台的邱正宏邱总经理邱老师。那我们会开放 call in 电话02-2509-9933。我觉得深山气子妹很棒啊，她每次就叭传真进来了。刚老师已经帮你看过了，她觉得不错，就是你71年次顾自己的，所以你的医疗跟这个意外险是买的蛮多的，那么寿险是买的50万也够了，不需要买太多。目前看起来你是少数唯一及格的哈，还不错，恭喜我们
的。是的，真的不错，这个买了保单还算挺好的。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小娟的问题，因为还有传真进来，她说啊，这个想要把这个投资型保单啊，这个投入的本金都赚回来就不续保了。那刚老师有解释一下，就是说事实上投资型保单你10000块钱投入的时候，第一年大概3000块，第二年只能投入大概7000块，第三年9000块，第四年才是10000块钱，所以你要把本金赚回来的确是要有点时间的，所以还是要思考一下你当时为什么要买这样的保单。这老师给你的提醒，我们赶快来接听一下新庄的王小姐。
喂
，Hello，
金芬姐，
是
老师好，
你好、啊，
我想请问一下，我有一张保单，那个寿险还本的哈、哦，是那个保险员他建议我说把它转成那个投资型保单，这样可以吗？
就是寿险的转成还本的转成投资型保
单，你觉得可以吗？
就是不知道才要问你呀、
啊。哦。第一个要知道要不要转之前，这也是一般坊间里面常常会说的，为什么要还本要转呢？你的还本应该买过5年以上了吧？
有。
为什么要转知道吗？因为5年已经没有佣金可以收了。第一个要转的时候呢，把你转过去又是一个新的保单，所以又有佣金。当然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了哈。第二个，这个主要不是这个因素，主要是说你买还本当初是为了什么？若你要转变投资型保险，你的目的又是什么？假设你买过已经超过5年以上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你现在的重点是买来是要做退休规划用的呢？还是说你有现在的责任很重，希望这个风险来把 cover 你的这个风险呢？
应该是退休规划
哦。你退休规划的话，还本那只能将作是强迫储蓄啦哈。强迫储蓄，刚刚我有举个例子，你也听到了嘛哈。假设说你认为你是那种投资习惯不好了，当然强迫储蓄就继续吧。但是你要转到投资型保险，你要特别想清楚哦。投资标的是什么？还有你的保额是多少？也许你刚开始，你现在的情况之下，以目前的角度来看，你的保额需要的程度是不需要很高的。因此呢，我会建议，若是你要做退休来规划。投资型保险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保额不需要高啦、你应该重点摆到一个比较稳健的有资产配置的好的一个投资平台里面去做一个投资型保险，这也是可以解决你退休问题。记住保险的额度不要高了，因为你这种年纪保险额度一高，你的危险费率就相对 高，你成本就高了，真正你要去投资的金额相对就变小咯。
好，提供给我们的庄小姐来做参考。老师我们现在满线，所以好，台北的陈小姐，
你好哈、我想请教一下那个邱老师，就是
说
他刚才讲到那个年金险的部分哈，那如果说我想要为那个退休做准备的话，那要买这种年金险的话，应该是要买哪一种类型的年金险比较适合？那同时呢，该选择比如说这种年金险的话，比如说他在多久年期给付的，这样子比较好？
几年期给付的要看你自己的规划，你打算想几岁退休呢？要从你自己的需求来看待。我举个例子，你几年贵庚？
45。
你打算几岁退休啊？
大概60吧。
60是吧？那等于说60岁以后再给付就来得及啊，对吧？所以说你从现在你可以缴费15年，60岁的时候给付，那这样就是符合你的期待了。刚刚你提到说，到底要买哪一家，哪一个比较好？其实年金险哦，以在目前的台湾的状况而言，大同小异，哪一家都差不多。重点不是商品，重点不是保险公司，重点我还是说你的需求是什么？是不是一定要用透过这种强迫储蓄的方式来做呢？还是可以用投资理财的方式来做呢？这就要看你的投资能力跟投资技术了。
好，提供给我们陈小姐来做参考。来接听一下嘉义的张小姐。
你好
，Hello。
我想请问一下，最近我们有接触到一些分红保单啊。那它适不适合我们？就是因为现在也还蛮年轻的，大概20岁左右。适不适合来规划这样子？
你买分红保单的目的是想要做什么？
存钱啊，
分钱，
分钱呐、
我自己目前已经有在做基金的投资
哦。 也挺好的啦，它也是另外一种的投资方式，但是你记住一件事情，它分红的东西哦，绝对不会如你所预期的，可能一年能够分到你所有所交的保费2% 上下，2-3% 算是不错了，大概跟定存嘛大同小异。你若是只是为了分钱，那是为了投资吗？既然投资的话，你应该考虑两个东西，第一个强迫储蓄用利息的方式，第二个真的去投资，因为你不然你就应该把它单纯的假定用一个保险的角度来看待，因为你用分红的角度来看待就是为了投资报酬率，它的投资报酬率能够3% 算是不错了。
嗯哼，好，这个提供给我们的张小姐，嘉义的张小姐，诶，她才20岁耶，真的给她拍拍手哦，这蛮棒的。来接听一下土城的陈小姐。
喂
,Hello。
诶，张老师好，玉芬姐好。
好，
你好。
诶，我也一样，今年才20岁而已，我就想问说，就是如果说因为我已经有要开始做投资型的保险，
嗯，
那我想问说这样子长期下来对我以后 OK 吗？
嗯哼，
然后如果说我中间如果说就是可能如果说需要暂停之后再继续的话，那前面的会不会就白费？
嗯哼，
对，因为有时候怕说会有金钱上面可能会需要周转的话，可能暂停的话前面的会不会就不见了这样。
哦，你的意思说你因为有缴费的能力有受限的时候你想暂停对不对？
对对对，
基本上暂停的话，因为保险的话就要看你当初买的投资保险里面保额高不高啊，你的保额若是低的话，相对它的危险费率就低，但等于你要交的保费的机会就不太大，嗯，基本上你大部分的金额都是作为投资金额，投资金额基本上只是收你行政管理费，相当的低，假设你保额不高的话，其实跟你暂停缴保费其实影响不大，因为它没有费用，这个危险费率呢相对就变低了，你要付出的钱就相对变少，所以原则上是不会损失的。所以你定义说你把投资型保险当作是一个投资工具的时候，那假设定义你是投资工具的时候，当然保额就不用太高了。
嗯哼，诶，他是担心说万一他钱缴不出来的时候他该怎么办？
那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啊，第一个你可以解约啊，第二个展期啊，或者是减额啊，这个都是我们法律上这个保险法里面规定，缴不起来就不要交了嘛，那你缴的目的里面是要赚钱嘛，你没钱的当然就不用去交啦，那你把钱解约掉，把你自己过去就交的钱领回也就可以啦。
嗯，
但是你记住，因为你要领回的时候，你若是单纯的投资型保险的话，那当然还有所谓的保单价值准备金的问题，若是说你保额够高的话，因为你大部分钱都花了买保险呢，你若解约的话可能你损失就很大咯。
嗯哼，诶，他如果缴不出来，不是听说的他这个投资型的商品这边有赚钱的话，可以来这个缴保费吗？
当然就看你投资的绩效是怎么样了，嗯，但是前面几年的时候基本上赚钱的机会，因为前面的因为买的危险保额的保费相对的变高了啊，哦，所以你再怎么投资你也补不回来，所以我说还是要界定一件事，你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为了保险还是为了投资，要很清楚再去做决定，不能不知道最后你会变成说，诶，买了很高保险可是你是为了要做投资，相对的你真正要做决定的时候发现你过去交的钱通通没有了，你会觉得很遗憾哦。
嗯哼哼，
是。
好，提供给我们的陈小姐这个参考，二十岁真的很了不起，要给她拍拍手啦。好，这个台北的吴小姐。
喂，Hello，你好，朱，hey，老师你好，
你好，
姐好，
嘿，
不好意思，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之前有买，像三家，就是那个保险公司买那个终身无上限的医疗产品，嗯，那因为本身我有那个纤维囊肿的病史，大概10年前做的，那所以我有告知，那告知之后呢，这三家保险公司下来结果都是除外，那我不知道，因为这三家我不知道要选哪一家，
嗯。
你们家离行天宫近不近？你很近的话，你寡不会。
欸，我比较近。
因为其实各家，我说过，各家大同小异。保险商品的结构哈，重要的是你要选对一个好的财务顾问，就是属于寿险顾问。各家所用的基数跟东西呢，大同小异，因为它是数字，它没有专利。也就是说，这家有的那家一定可以有，因为它没有技术门槛，拿过来一样仿就行了。所以我说，重点要选一个好的财务顾问跟寿险顾问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你说，到底要选的哪一家？我想应该依你自己来判断，你哪一个财务顾问，哪一个寿险顾问，你觉得他比较专业呢？比较站在你立场帮你设想呢？其实三家，我认为台湾的保险公司都很好。
嗯哼，
只有不好的从业人员才会把公司带坏。
哦，嗯哼，公司是还不错，但是从业人员可能会故意说错，或者是来故意的诱导。
对对对，我认为保险公司都很棒，就是重点是你要选择一个好的寿险顾问。
好，提供给我们的台北吴小姐参考一下，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待会继续接call in电话02-2509-9933。 好，这个把握时间，我是夏韵芬，在我旁边的是宏观财务顾问平台的邱正宏邱博士邱老师。那么我们再接听一下台北的林小姐。
喂
，Hello，
哎，玉芬好，
哎、hey,，Hello，
老师好哈，
你好，
想问一下，我先生他今年哈48岁哈，那他适合买保险吗？如果要买的话，是买哪一些保险？他还没有买过保险。
哇哦，他稀有动物哎，
他有劳保，然后在劳保在2-3年就要退休，我想说
退休了哈，
嗯哼，
嗯，
你有没有小朋友啊？
有两个，
多大？
嗯一个国中一个高中
哦，还是责任重大期，那你他责任还很重哎、他没有保险可以吗？你最起码最起码以现在这种年纪，我认为最需要的，以现在国中到大学最起码到真正大学毕业还有10年哦、既然10年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你先生跟你责任都很重吧。
对 对
既然很重，你应该用最少的钱最大的保障。我建议你这种年纪48岁，你都买什么终身寿险，可能费用太高了，你应该去买医疗险跟定期险、务必一定去做10年的定期
险跟定期险，
对，这样就好了。你们基本上医疗险跟定期险跟意外险，意外险因为100万也不过才6-700块啊，很便宜啊、定期险以这种年纪也不贵，你现在应该重点要摆在责任身上，因为你的两个小孩子还是责任重大期，又48岁对了，我相信这个承负担很重的，所以负担很重，相对的保费要相对的低。三种险种的保费一定低的，意外险保费低的，定期险保费低的。假设可行的话，医疗险要加进去。
嗯，
跟我接触说有一种意外险是缴费以后20年可以领回，那个好吗？
那个不叫意外险哈，意外险就是有发生就有，没有发生领回。你记住，不要领回的，领回的领的也是你自己的钱。你现在从你的现在的情况来看，你的费用支出一定很大，你要节省钱，你不要浪费钱。
那请问一下，那我寿险的话，是基本要多少钱？
要看你的责任。以两个小孩子要上到大学毕业的话，最起码你没有准备500万是不可能的。那买500万其实没有很高，500万的话，大概一年年缴保费，以他48岁来看的话，顶多2万块，2万多块就可以了。
嗯哼，
不会很高，定期险很便宜的。
嗯哼，所以他可以买一个这个定期险、医疗险加一个意外险。
哎，对对对，尤其他先生因为责任那么大，那么
一年2万块就可以搞定。
2万块是寿险的哈，在意外险的话，因为100万的话不过6-700块嘛，所以你买1000万也不过6000块而已啊。所以那个定期险的话，买个500万，意外险买个1000万，医疗险买个基本，大概总保费大概3万到4万，应该可以解决了。
哦，那相对便宜。
对对对对，保障额度又高，这个解决的问题也能到位了。
因为医疗跟定期险好像不是主险嘛，所以你一定要买个主。
定期险可以当主险。
哦。
定期险可以，定期寿险可以当主约的。
嗯 哼。
好，就加一个医疗险、定期险跟意外险，意外险可以单独买了，医疗险可以单独买了。
嗯哼。
这个定期险的话，就一个主约，这样就行了。
好，这个提供给我们的台北林小姐参考，记得买医疗定期险加意外险，保费大概一年3-4万就好了。
3-4万够了，
对，不要领回来的。
领回来都是领你自己的钱的、没有意思。
嗯哼，好，接听一下台中的黄小姐。
喂
，Hello， 请说。
玉芬你好，
哎，请说。
哎，还有邱博士你好，
你好。
我刚刚听了很多听众在有意见哈，那我可以提供意见吗？
可以啊。
他们一直在买那个投资商品里面的保险，
是
那个危险保费。刚上一位观众讲说他要买定期险，我建议买。因为我有买过，我建议买投资型商品，它里面的危险保费很便宜。它就像意外险的那个，像如果年纪轻20-30岁的话，它意外险的危险保费差不多跟寿险都差不多一样，它又可以投资又可以买保险，我觉得双重的功能。这一块很少人去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它很好。我不是问题，我是提供意见，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
这个节目我常常在听，
好，
而且玉芬你这个节目我很喜欢，
谢谢。
因为有一直有听众在问这个问题，我建议他们如果要买定期险，不要买定期险，去买投资型商品里面的，它的保额很高，买保额很高，它有兼寿险嘛，那保费如果年轻20-30岁，比意外险还便宜呢。
好，谢谢我们黄小姐的一个建议，我们来接听一下台北的林先生。
喂，你好，
你好。
邱博士你好，
你好。
那个是这样的，我的问题就是一个就是，那个存折保单呐、他那个是你缴20年，然后缴费期间是3%，然后20年之后就不给你缴了嘛，然后之后他就是用6%继续滚这样子。
哦，你讲的
邱老师，你听懂吗？
我听懂，你这个叫存折3%，不是真的3%，是保额增值3%，不是你的钱变3%。
就是你缴费期间它是3%，
对，3%是你的保额增值，不是你的原来的保价金。这个是很多现在金管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纠纷，就是从这边来的。什么叫存折保单？保单就保单，存折就存折，这根本是两件事情。存折就是我定存，保单就是保单。你刚刚讲的3%是把增值的部分，增值不是针对你的保价金的增值哦，记住，你回去特别的仔细看，是它针对你的保额的增值。
嗯哼，
保额的增值不是跟你保费的增值，这是两件不同的概念的。
嗯哼，
这可能要需要去厘清一下。
保额的增值啊，我要保额增值干嘛？
保额越高，他就很多的同仁就会说：“哎呀，你增值啦！”但不知道那个是增值什么钱。保额是要你死才能够给的，
对呀、啊，
等于他你增值的部分是拿你多余的剩下一点点钱去买了。多了3%的保额而已，
嗯哼，
那意义不大的，
嗯哼，
所以很多人会用这种方式，会有那种颜值上的落差，而产生认知的结果的不同，最后产生的纠纷。现在金管会里面大部分都有在很多的纠纷都是从这里发生的。
嗯、
就刚刚那个存折保单，基本上这个名词呢是行销的话语、
哦，
保单就保单，存折就存折。
那他说未来领6%那是什么意思？
6%是满期之后保额增值6%。
哦，满期之后保额又再增值6%。
对，很多人会把保额定义成好像你的钱增加了。你看2-3%的增值，你看可能会比银行定存2%，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他讲的是保额，什么时候才保额呢？你死亡之后再给付的。
哦，
不是你活着的时候领三。这个每年的你的保价金里面增加3%、
嗯、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目前现在有很多的纠纷都是从这边来的，希望您在这部分特别的谨慎哦。
哇，我今天也第一次听到。
对对对对、嗯、就是这个问题，很多人会把这个东西做一些误解了、
嗯、
特别要请问是保额增加呢还是你的保价金增加了3%呢、
嗯、好，提供给我们的林先生做参考。来接听一下台中的庄小姐。
你好。
Hello，
两位您好。
嗯，
我想要请教一下哈，我有帮小孩子保那个储蓄险，
嗯，
那就是期满哈，我就是80万期满，每年缴6年，每年领3万。那我在想说他，我跟他算起来的利率大概是不到4%。那我是已经期满，是要继续放，还是要把它解出来？
你刚刚讲的那东西啊，4%哈。可能你的计算基数也有一点点可能要讨论的，不太可能有4%。到目前为止，全台湾没有就是满完之后，你每年领回的钱每年还有4%的，可能你的4%的计算是你的本金根本没有动的情况，当然会领回4%，因为你本金根本没动，把你所有交的钱每年算4%，可是你别忘了，
嗯，
本金不在你身上。所以4%基本上是给一个计算的方式，但正常的情况每年领回哈，大概2%上下，这是很正常的。有4%的，这是我可能是第一次听到，因为可能计算基数不一样，可能会认知上的落差了。你说这个到底要怎么做？到底要不要解？要怎么样？应该还是看你一件事情，你做这个保单又想干嘛呢？你每年80万的领，纵使是4%好了，80万4%，一年领的是32000块，32000块到底能做什么呢？你可能是买缴学费或者做什么事情，所以应该重点回到你自己的身上去。80万你拿出来之后，可不可以做一个良好的投资？还是说你就甘愿每一年领个刚刚就正如你所说的4%，32000块，32000块能做什么事情？若是能够为了小孩子的学费来付，也可以。当然，所以重点还是看到你自己的情况。但是我还是提醒您，你刚刚计算的基础应该有一些小小的落差。
嗯哼，而且他是帮小孩做规划，小孩日子还蛮长
的，应该重点是在你自己的身上才对耶。
嗯哼，
他担心你应该担心的不是小孩子有没有钱念书的问题，是你有没有真正完整的提供他没有后顾之忧的东西。不是他，因为也就是说买金鸡蛋哈，不落那个金鸡母先保险比较实际啊，金鸡母才会继续生金鸡蛋。你买了金鸡蛋做了保险，但你的金鸡母不保险，那基本上后续东西也是有状况堪虑哦。所以重点要考虑到你自己的保险是不是做完整啦、啊，你完整了再来考虑到小朋友吧。
哇，原来自己是金鸡母都还不知道，像母鸡。进一下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接call-in电话02-2509-9933。好，把握时间持续来接call in电话，是台北的徐小姐。
喂，我是徐小姐。
Hello，
我想请问哈，我有买一个保险，在15年前买的保额是150万呢哈，后来他很奇怪，我就跟他说我以后保费要刷卡，他们就说没有刷卡也不来跟我收了，就没有收我的保费，可是他们就有什么责任准备金来垫缴，帮我垫缴。 后来现在他说什么停效了，说我垫缴的钱已经缴完就停效，他就通知我说要复效的话还可以，要缴他们52万多，
嗯，
要再补缴52万多才可以复效。
嗯，
那他的保障当初是150万，他说每年他们的保险是每年复利4%的增值，那我不懂，我觉得这样复效对我来说合算吗？还是就不要管他了？
我好奇的请问一下，你要能够补缴52万、
啊，
你知道你已经停效至少你停缴你不缴保费至少个5-6年了吧？
哎，蛮久的。
哇，那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嗯，
既然要停效，我要不要复效又要看一件事。既然基本上所谓的停效复效是因为再继续下，因为你已经停效了，停效期间到就会所谓的失效了，你保单就会无效了。
哎，
也就是说你这150万当15年前买150万是为了什么呢？现在有这150万的需求吗？
嗯，我是不懂啦，因为我是买了很多保险，我也不懂，那个时候就是朋友来推销。
没有，不管他过去怎么样，你现在有没有这种需求？你现在有没有需要靠保险来做？我举个例子哈，冒昧的说，不小心你今天家里发生什么，你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你家里面欠150万。
没有，我是不懂，我是觉得买保险多少有个保障，我也不懂，我这样复效合算吗？要给他52万多？他是说我的保单当初买的是150万，那15年来他是说每年4%的复利增值这样子。
嗯哼，
那
我还是要问，我要问的是说，你有没有因为事故发生之后呢，你家里需要这150万？若没有这种需要，你就不要再复效啦。
嗯，
你有这种需要才去做啊。你看，你要为了150万，你现在要付52万，那可能成本代价太高了。保险，你宁可做什么事情？你为了150万的需求，你宁可现在你买一个保险，你也不用52万呐、啊。
嗯，
所以
是这样子，我那个时候是帮我先生，被保险人是我先生，我是要保人哈。那我先生后来因为有那个什么黑色素肿瘤叫基底细胞癌啦哈。
那你现在就不能办复效了，你办复效的话你有问题咯、
啊、
你办复效的时候一定要填健康声明，填健康声明保险公司一定不会给你承保啦。
嗯哼，
你以为已经有病史了，可能你现在办复效也没有办法办了。
这样子啊，
对，
嗯嗯，
哦，就没办法办，
没办法，因为你刚刚讲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已经不佳了，保险公司不会承担这种风险的，
嗯、
所以纵使你想付52万，他也不要。
是这样子、啊，
对对对对，当然这个要看实际的情况了哈。
嗯、
你刚刚说那种情况是还是要经过，假如你想办复效，你就送个申请书到保险公司评估看看吧。
嗯哼，
这样子、啊、
是，
所以这就是帮徐小姐把她厘清她的问题，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蛮可惜的，我应该，可是你一步一步帮她厘清，就是说她需不需要150万，还有她先生事实上这病史上可能已
经
有住记
了，
可能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
买保险买不到了，
所以这又回归到老师一直跟我们讲，就是说你一定要回归到本身的一个需求，这很重要。那另外就是说，当然停效期间你有警觉，早点发现。
对呀、啊，停那么长时间，
对呀、
啊，哎，
我很抱歉，还是有很多call in电话，我很对不起那张化林小姐，其实本来要接的，可是时间真的不够了，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还有问题，那当然只能够拜托你到网络上来留言了。那我们也很希望这个我们的邱老师，你可不可以每个月都来一次啊？
会的，会的。我们现在不就每个月来一次吗？对，每个月一定来一次。
好，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就是帮我们大家回答一些问题。今天非常谢谢宏观财务平台的邱正宏邱老师来帮我们回答，谢谢邱老师，
谢
谢，谢
谢所有听众，谢谢。
好，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是吴克群的《那个人》。那么接下来是由李秀媛主持的《奇丽世界》，我是夏韵芬，明天见，拜拜。